大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朋友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Hello， 大家，我从香港回来了。那上周的录音停止一次哦，我本来很有雄心壮志，就是把麦克风带到了香港，想说在这段期间，餐饮周报不能停 ，Podcast 不能停。但是上个周二，我们每周二录音，上个周二真的太忙了，要见太多人，然后也有餐厅要去吃，所以就暂停录音一次哦。那这礼拜我们就恢复了。那另外，大家可能也发现，我们的 Podcast 访谈目前也暂停了。那如我先前所说，我想要把 Podcast 跟 YouTube 整合在一起，那我们做了两个不同对象的访谈，一个是于轩，另外一个是简大轩，诶，两个轩。好，那这两个人物访谈播出之后呢，在 Podcast 跟 YouTube 上面有不同的反应，那我们还在整理这些回馈，并且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的节目形式是不是要调整，那是 Podcast 要跟 YouTube回到原本分开的状态呢，还是说可以整合的更好一点，所以也请大家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会之后希望在 YouTube 上面也有更多这一类职人访谈，但是会用比较 YouTube 适合 YouTube 的格式来制作，我们还在企划中，也请大家多给我们一点耐心。好的，那讲到 YouTube 也是要顺便讲一下，因为在香港其实录了蛮多餐厅开箱的，然后我们也即将陆续释出各个内容。大家应该已经可以看到在 YouTube 上面已经有一些 Shorts， 然后有关香港的部分也有一则影片是我怎么样规划这次的行程哦。那后之后的内容呢，就会照着那行程规划来一一释出了，也请大家继续期待咯。那回到这周的餐饮周报，我们要带给大家一下餐饮消息，包括波登又有一本全新的传记将上市了，这本书里面透露他人生最后的晦暗时光，诶，他看起来真的很不开心诶。第二则新闻是纽约出现了第一家新加坡熟食中心，那我想亚洲口味的纽约人应该会非常开心了。第三则新闻，伦敦米其林二星餐厅 Ecoy 确定要搬迁，先前我们有跟大家讲过这个消息，而现在呢，他们确定要搬到这个新空间了。最后我们要来看看 Instagram 的食物照片变丑了吗？社群美学的风格是不是改变了呢？等一下来详细跟大家报告。详细内容请继续收听。首先要看到的是波登的全新传记将上市，透露了他人生最后的晦暗时光哦。那根据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这一本传记呢其实是未经他本人授权的，那当然了，因为他已经归西了嘛。而这是一个记者 Charles Leeson 的作品哦，这本书叫做 Down and Out in Paradise The Life of Anthony Bourdain。那这本书呢，它的书摘是在上周在纽约时报露出了，那其实引来蛮多批评的，包括波登的亲朋好友，还有包括他过去一起共事的人哦。那这本书其实是用80多篇访谈来做成的，那里面包括曾经和波登一起工作的厨师，还包括他的前妻 Octavia Bucia Bourdain。 那这本书透露出来波登的这个形象呢，其实还蛮黑暗的，就是他真的觉得自己很孤单，然后他对于他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亲情的友情的还有爱情的都非常的挣扎，然后他其实对于他的名气充满了怨恨，他恨自己是一个公众人物。那像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一则他传给他前妻 Bucia Bourdain 的一个讯息，他在里面说，我恨我的粉丝，我恨我是有名人，我恨我的工作，就是还蛮强烈的。那他甚至还说，我是独自活在不确定性的一个人，就是相当的负面的想法。这本书也有一些有关波登早年人生的详细的记录，那包括他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在纽约工作的厨师，还有一位作家，以及稍后成为了有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跟纪录片的制作人哦。那这本传记其实也记录了他跟意大利女明星阿西亚·阿尔杰托的刻骨铭心且波澜万丈的爱情。 那其实在波登选择自杀结束生命之前，他的女友是这一位意大利明星阿西亚·阿尔特，而他的最后人生的最后几天还有最后几个小时，根据这本书，其实是在很痛苦的跟这个 Argento 女士传讯息哦。那当时媒体拍到 Argento 跟一位法国的记者 Hugo Clément 在罗马的一间饭店里面拥抱，而这张拥抱的照片引起了波登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可能一直都在跟 Argento 沟通这件事情。那这间饭店呢，又是波登跟 Argento 曾经住过的饭店，所以他内心非常的痛苦。那在这本书里面就有透露一则波登传给 Argento 的讯息，在这里面他说是针对这个照片啦，他说我没事，我也没有恶意，然后我也不嫉妒你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因为我并不拥有你，你是自由的，就像我先前所说，也像我先前保证的，而且我真的是这样子觉得。但是你是粗心大意的，你践踏了我的心，还有我的人生。哇，就是那种超级心痛的绝望的讯息哦，这里面透露出强烈的爱与恨。在这个照片传出来的隔天，波登就在法国一个小镇凯瑟斯贝格自杀了，那享年61岁，而他是被他的厨师好朋友 Eric Repair 发现的。所以很多人是把波登自杀怪罪在阿西亚·阿尔特特身上哦。那不过我想波登自己也有很多问题啦，而他的骤然离开其实真的一直到现在那个影响都还在，大家一直在怀念他，然后还有各种有关于他的影片啊、纪录片啊，包括这一本传记出炉。那这一本传记 Down and Out in Paradise 在10月11号、下个礼拜二会正式出版，而目前在亚马逊上面呢已经是传记类的畅销书第一名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想阅读英文原文的也可以现在到亚马逊上面预购哦。那如果你有电子装置的话呢，直接买电子书也很方便的。第二则新闻我们要看到的是纽约出现第一家新加坡熟食中心 Hawker Center。 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一个新加坡市的这个 Food Court Hawker Center 呢是在纽约首度开幕了，把新加坡融合马来、中式、印度还有其他文化的饮食带到了纽约的美式的美食广场里面。那这一家熟食中心叫做 Urban Hawker， 位于曼哈顿中城哦 Midtown Manhattan。 那它是有17间摊商，而其中呢有很多是由这一个新加坡的这一个一个策展人哦 KFC To 来亲自手挑出来的，其中有11间是直接来自新加坡的熟食中心。那他卖的当然有很多新加坡的名菜啦，包括辣椒螃蟹，包括蚝煎、海南鸡饭、拉沙，还有椰浆饭等等的哦。那这个熟食中心为什么会诞生呢？其实他已经闻楼梯响好久了。那这个是这位新加坡人KFC To，他在2013年在新加坡与安东尼波登相遇而诞生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一则新闻也刚好跟安东尼波登有关。那当时安东尼波登去新加坡参加一个他们的街头小吃的一个市集，那就遇见了 KFC To， 那就提起了在纽约开一个新加坡熟食中心的想法，而波登对于这个点子呢是非常的兴奋哦，就应该是有在背后出力要推动啦。不过呢从2013到现在花了非常久的时间，而我们先前其实也有报道过这项消息哦，就是到底这个熟食中心要不要开，而终于它在这个月开幕了，应该是说九月底开幕了。那所以这一位新加坡人 KFC To 他后来就向一个地产管理商 Urban Space 联络，那就开始去规划这个熟食中心在纽约落脚。那 Urban Space 其实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有规划这样子的公共市集，所以这一家熟食中心也才会叫做 Urban Hawker。那KFC 透说，当他向Urban Space 提出企划的时候呢，他说很神奇的一件事是这个Urban Space 的老板 Eldon Scott 从来没有去新加坡，从来没有去过新加坡，却答应了这一项合作。那他说，开这一家熟食中心呢，也像是把祖母的食谱和他的美味的料理输出到海外去。那这样的食物是他从小吃到大的，然后他觉得非常棒。而他在纽约，在美国也遇过很多新加坡人，他们已经住在纽约很久了，20、30、35年，但是他们还是非常想念新加坡的食物。所以呢 KFC Toll 就希望这一家熟食中心除了在纽约可以立足，他也希望这个未来可以推广到其他国家去，野心还蛮大的。那在纽约吃到正宗的新加坡美食，这件事情对于亚洲人来说应该是蛮开心的吧。那纽约其实可以吃到很多各个国家的食物，那有一家新加坡的熟食中心在那边诞生，我想在商业上应该也是站得住脚的。好，那如果大家有人是在纽约的话呢，如果想吃到好吃的海南鸡饭呢，我觉得好像可以去一下这个 Urban Hawker。第三则新闻要看到的是伦敦的米其林二星餐厅 Ecoy 确定要搬迁了。那根据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米其林二星的 Ecoy 呢，他的帅哥主厨 Jeremy Chan 确定要把餐厅搬到新的空间了。那他们即将入住180 The Strand 这个在伦敦的一个全新的商业大楼里面哦。那他们在原始的地点呢是St. James Market， 那他们在那边度过了成功的5年，包括说 Ecoy 摘下了第一颗跟第二颗米其林星星，也打入了世界50最佳餐厅。那于是他们觉得餐厅应该要往下一个阶段迈进了，所以 Jeremy Chan 还有他的合伙人 Ayer Hassan Odukale，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念对，他是奈及利亚人哦，所以两个人就决定要搬家了，那希望可以开启 Ecoy 的下一个阶段。根据他们发出的一份声明指出呢，这个新空间将会让 Ecoy 可以完全的表达他们对于四季哦季节感的诠释，而他们的诠释是用很强烈的风味哦，大胆的辣味，还有这个一些西非的风味哦，来表达的，而也可以强化他们在过去5年来发展出来的烹饪技巧。那想在 Ecoy 的原始店面吃饭的最后机会呢，会是在10月26号，而他们的新餐厅的定位开放呢，会在10月15号礼拜六来公开。那这个他们新餐厅是预计在11月底开幕。那他们的新家180 The Strand 呢，其实是一个伦敦的新地标。那它是一个重新整理过的、重新开发过的一个大楼哦。那据说是要成为伦敦的创意产业的中心。那里面包括有工作室、有展览，然后也有表演厅，那也有 co-working space 等等的哦。那 Ecoy 进驻呢，我想真的是很潮。那里面应该会有很多艺术家、设计师，甚至是其他的厨师、餐饮工作者在里面哦。那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餐厅。那这个地方感觉蛮酷的，下次如果去伦敦应该要去拜访一下，当然也是为了去吃 Ecoy 咯。第四则新闻我们要看到的是 Instagram 上面的食物照片是不是变丑了呢？是不是有一个社群美学风格的改变正在发生？好，那这个是 Eater 报道，我觉得这篇报道很有趣。写这篇文章的记者就说，过去 IG 上面的照片呢，你看到的都是很完美的，就是有完美的打光，然后有完美的场景哦，那 那些看起来散乱不经意的面粉的泼洒啦，或者是一些香草的摆放啊，其实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那这样子精致的美学呢，其实在 IG 上面主宰了好一段时间，那也诞生了许多专业的食谱开发者，或是内容创作者，还有很多是畅销的食谱书作者。不过 Eater 就发现呢，最近这样的内容其实不像以前表现的那么好了。那有很多主要的 IG 上面的 KOL 把他的赞的那个数量的功能关掉了，所以你看不到他有多少赞，并且他们也很焦虑于他们的粉丝成长停滞了。那甚至有很多人是拿不到1000个赞哦。那有很多人是怪罪于 IG。把重点移到影片上面，就是他们的演算法呢现在是比较青睐影片哦，尤其是 Reel 这样子的短片的功能哦。那不过同时间其实也有蛮多 KOL 是其实他也未必是 KOL， 他可能是一般的人或者是一个餐厅的厨师，他们还是一样只 po 照片，但是依然有1000个赞，然后依然粉丝在成长。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有一种新的 po 照片的风格诞生了呢？那这篇 Eater 文章就说，他们觉得现在 IG 上面的美学来到了一个自由放任的年代。他们用了一个英文里面也常用的法文叫做 laissez-faire， 自由放任。那这样的改变呢，是不仅是照片本身的风格，还有他们营造的这个气氛呢，都是比起过去更放松更自在，其实甚至是有点乱来有点丑的，但是可能给你更强烈的真实感，然后可能也让人觉得比较放松比较舒服。那这边他有列出几个例子哦，有几个账号，那我有点开来看，我觉得这些照片呢好像真的蛮丑的，就是有些真的是不太强调构图，然后光线也没有很好，然后那个食物照片就是看起来很赤裸啦。但是据 Eater 的说法，好像这些照片现在是蛮受欢迎的。不过这些账号呢，其实 follower 也不是真的那么多，有些是只有几千人而已哦，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观察这么正确，可能要有更多数据来支持。但总之呢，他们就是认为有这样子的一个风潮正在诞生。所以和过去 IG 那种强调完美精心设计的照片场景不同，那这些新风格的自由放任的照片呢，他们就透露出一种啊，我只是在家用手机随便拍拍哦，我在跟食物一起玩的那种感觉。那他们也不再是那一种假的背景或是大理石的桌面的那一种非常精致的背景了，而是一个真实的用餐的场景，例如说是一个晚餐的聚会，或者说一个平日的午餐那样子，非常自然的。那其实在伦敦有另一个杂志叫做 Another， 那他就称呼这样子的美学改变呢叫做 Lo-Fi Food， 就不是很好的音响 Hi-Fi 那样，是 Lo-Fi 低传真的食物。这样子的照片呢，它是比较 focus 在很简单的呈现，但是食物看起来是很好吃的，是有很多风味的，而这些食物看起来是他们要被吃掉的，而不是就是像模特儿一样被精心打扮在一个 studio 里面看起来很完美，但是他们其实只是商品照，透露了满满的商业气息。那在这篇报道里面有访问几个 IG 上面的 KOL， 那其中一位 Maggie 呢，他就说在过去如果你去餐厅吃饭，然后有几个 IG 的网红一起的话呢，那大家就是要拍照拍个15-20分钟，然后没有人可以动筷，没有人可以开吃，直到他们拍到了完美的照片为止。那不过现在他发现了一个改变，就是说那些照片呢其实已经不像先前那么的要求完美了而是一个完全未经修图的，就是拍完就上传的那种感觉。那这个它是归咎于现在的 Generation Z Z 世代，就是 Z 世代他其实是比较不喜欢那一种精致的然后是经过 curate 的那一种内容，而是比较喜欢有点怪怪的有点丑的，就是没有加上滤镜的那种很真实的内容。那这样子比较轻松的视觉呈现呢，其实也能够传达比较强烈的真实感哦。这边用的字是 authenticity。 那他说这边有访问另一个人啊，那他是这个一个资深的品牌公关，他说那 IG 上面确实是在经历一个改变，是一个整体的美学的改变。那这个产业呢原本是非常要求精准的，而且非常是强调用数位相机，数位单眼相机 DSLR， 但是现在已经慢慢的比较大部分移转到 iPhone， 然后还有就是比较真实然后有一点点粗糙的画面，还有就是 BTS， 这个不是韩国偶像团体，而是 Behind the Scene， 就是幕后花絮的这一些很有真实感的内容。不过这样子的改变不是一触可及，不是一夕之间完成的，其实从2019年可能就慢慢开始在累积了。那这边有提到一篇文章哦，是由Taylor Lawrence 在2019年写的一篇报道，就是说比较年轻的使用者他们是比较想要与大家分享哦，很坦白直接的这样的照片，而他们也认为就是在 IG 的年代真的有一种网红过量的现象 influencer overload， 就说这些非常看起来完美的这些实物照片呢，其实它透露的出一种一般人无法企及的标准，而这样子专业的呈现呢，其实也就透露出背后它是有公司的有组织的，它是有商业性的。那这样子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会有一个警报，就是啊，这个人是试着要卖东西给我。所以这里又访问了另一个 IG 网红，那他就说他认为现在 IG 这样子转向比较轻松自在的风格呢，对他来说是一种很释怀啦，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大家比较可以做自己。然后他也尝试了不同风格的照片，有用单眼相机加上专业打光，也有用 iPhone 跟自然光，然后他发现 iPhone 加上自然光的照片呢，比起那些精心设计的照片表现还比较好。其中也有网红说他过去是会从那些比较知名的食谱部落格或是大杂志去寻找拍照的灵感，不过现在对他来说呢去打造一张完美的照片已经不那么重要，也不是他想追求的，因为他也不想花那么多力气。那他也发现人们想要的就是真实感，然后那么完美的餐桌其实好像真的太多工作了，真的花太多心力了。然后如果说你其实是兼职的人，你同时要做几份不同的工作，其实对他来说这样做好像不太划算，那他干脆就不要塞那么复杂了嘛，对不对？简单拍拍，如果效果还比较好，何乐而不为呢？那这边也提到说疫情也算是这样子自由放任美学风格的一个原因啦，因为疫情中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在家做饭，而就有一个像是日记那样的烹饪的社群在 IG 上面诞生了。那其实也有蛮多是这篇报道里面有引述的一些账号哦。那另外呢，就是他也有提到 TikTok 的影响，像是去年在 TikTok 上面有一个非常红的食谱，是一个TikTok 上面的网红 Emily Mariko 做的，他就是做了一个加了鲔鱼罐头还有很多蔬菜的一个杂拌饭这样子，那结果就是在 TikTok 上面爆红，还导致美乃滋缺货。那这个呢，就是也是不是那么完美的料理，可是大家看了想做。那这边又访问了另一个品牌的公关哦，那他曾经在 Momofuku 操作品牌，那这一位品牌公关呢就说，那确实现在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整体的文化的改变哦。那他就有解释说，当他开始在餐厅工作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 这个主厨或者是说餐饮内容的光谱，一边是 David Chang， 就是张喜浩、哦、Momofuku 的创办人，而另一边呢是非常 fine dining 的像米其林三星 Thomas Keller 这样子的主厨、哦、他们算是两个极端。但是当他离开餐厅产业的时候呢， David Chang 跟 Thomas Keller 已经算是同一边了，而另一边的极端其实是一些艺术家或设计师，那他们对于食物的表现其实并不只是食物，而是用食物来作为创作的概念。那像是他这边提到了一位艺术家叫做 Lila Gohars， 那他就曾经创作出一个水晶吊灯，但其实不是水晶，而是用鸡蛋替换成水晶的那样子的吊灯 的一样的形状、哦、非常有趣。那所以他是认为说现在在饮食内容有越来越多不同背景的人加入，包不只是餐饮背景，不只是厨师了，还有艺术的、时尚的，还有设计界的，都加入了这个食物的创作内容里面。所以这个食物变多元了，而美学也应该要变多元了。那当然你会说把食物变丑，就是说那个风格变得比较散漫比较自由，不也是一种风格吗？就是说你也有做了你的美学的选择啊。那这样子照片它看起来确实是比较不完美，但是你也还是要去挑片啊，然后你也还是会去注意这张照片它得到了多少个赞啊。那所以就有另外一位记者写到说，这些丑照片啊，虽然他们开始流行了，可是呢他们并不真的是那么糟糕，而且也并不真的是那么的没有心思，他们其实只是一个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表现方法，那只是说它没有那么完美那么漂亮的打光哦，然后有一点点粗糙，然后但是这些食物通常都还是摆盘的很漂亮。而这样子自由放任的风格呢也开始进入了这个商业的领域哦。那其实有一些品牌呢他们也开始把他们的产品照片商业照片变得比较符合这种真实的感觉，但是这对于品牌来说也呈现一个难题，就是说到底要这个奇怪的界限，这个散乱的界限要怎么拿捏呢？那这个要尤其是专业的人要去拍这个照片，你到底要怎么样去拍出那种真实感，还有这个专业跟不专业的界限到底要画在哪里，那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只是另一种新的标准而已，就像过去朋克音乐不入流但是后来变得主流一样呢，其实也只是一个新的标准正在主宰呢、哦、那确实也是有这样子的难题产生。不过这样子比较轻松的照片风格其实确实是让人觉得好像比较能够比较能够亲近哦，然后原本觉得被排除在外的人呢也觉得诶我好像也可以加入这个社群了，我好像也是一份子了。那这边就有访问另外一个人就说其实他觉得这样子的风格转变呢让人比较愿意去试试看，说诶这我好像也可以动手做做看呢，或者说诶这样的照片我也可以 po 看呢，就是对于一般人来说好像是蛮有鼓励性质的。那当然你在 IG 上面或是其他社群平台上面怎么样展现你个人，怎么样去把正确的形象表现出来呢，这样的压力还是存在的，但是确实好像先前会让人觉得哎呦我做菜又不好吃，或是哎呦我拍照又这么丑，我要分享我有什么好分享的吗，可能这样的压力是比较少一点点的。那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经营 IG 或者是说脸书，我原本是从脸书开始了，后来才有经营 IG， 那两边的粉丝数量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差距哦。在 IG 上面以照片为主，我自己觉得确实那么完美的照片有的时候得到的效果也没有很好，而是你要怎么样去触动人心吧。那我也有一阵子是非常坚持只能放上相机拍的照片，因为希望照片的品质看起来是一致的，然后我就不会放手机拍的照片，或者是影片，或者是其他不是那一种场景很美的照片哦。 但是现在如果大家本来就是我 IG 的 follower 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诶，我的 IG 其实现在比较多元一点，也有手机拍的照片，那当然我也有制作一些 real 的短片，然后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我的 YouTube 影片的截图哦，或是封面图等等的，那这一切其实都是希望用 IG 来跟大家做更多的沟通。那在现在其实很多人对于脸书与 IG 是不是老化而且越来越少年轻人使用有很多讨论，那尤其脸书好像真的都是老人聚集的地方，像我。那不过对我来说，像我是从脸书起家的，看到脸书其实对于内容创作者是比较苛刻的，我自己也是觉得蛮不开心的。但是要怎么样在其他平台上面拓展影响力又是另一个课题哦。那所以今年也开始做了 YouTube， 那希望 YouTube 可以帮我触及到不同的观众。那讲到这边也顺便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如果你是一直收听我们的 podcast， 然后可能也有看 YouTube， 然后也有 follow 我的脸书跟 IG 的人，那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发表不同的内容，其实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真的是要一心多用。那大家可能也发现我现在把很多心力是放在 YouTube 上面，我现在在冲刺的阶段。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回馈的话，其实都欢迎告诉我。在 Podcast 上面可能互动比较困难，但是欢迎来 IG 来脸书或者甚至是 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那我们都会参考大家的回馈。那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五颗星哦。那拜托请多多支持我们的网站 Taste 美食家，还有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当然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栗子美食家，还有脸书 IG 都欢迎追踪。大家下次见。